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是谁给他们治好的病、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3月11日，美国纽约市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来到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伦第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传递法轮大法好，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天机。与500华人三退，李女士带着小孩观看游行，她说队伍最触动他的是真善忍三个字，大家都应该以善良为本，抱着真诚的心忍让别人，不要为一点点事情大打出手，大家都是往和平的方向上努力，多好。
来美旅游一年的王老先生看到近千名法轮功学员3月11日在纽约布鲁伦区举行的盛大游行后说，当法轮功1999年在大陆被打压时，那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上让他感到文革再现，但当年并不了解真相。他说来美期间，他每天到八大道拿大纪元时报看，那九评共产党写得真好，很真实，越看越清楚。他说亲眼看到共产党祸国殃民，自己的父亲在中共夺取政权时从香港回大陆，后来被莫须有冠以反革命分子打死。王老先生说在美国看到整齐壮观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更是让他感到振奋，同时感到美国真自由。
澳门法轮功学员3月11日下午在市中心步行街举行集会，声援3亿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及少先队，简称三退。集会开始，横幅一打开，大批的大陆游客马上走过来看。当他们看到声援3亿退党团队勇士，天灭中共，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曾庆红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时，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有的表示如果不来澳门就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不少游客大声念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
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民众3月10日在市中心的克拉伦斯公园集合，举行声援近3亿人退出党团队为主题的大游行，经过多伦多中区唐人街和市中心的繁华商业街皇后大街，最后回到克拉伦斯公园， 有华人观众现场做了三退，很多西方民众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攻读硕士的谭可先生说，小时候在中国大陆谈共产党，所有人都害怕。我外公是教授，被下放到农村干苦活，共产党还迫害死了好多人。来到海外后发现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今天退了少先队特别特别好。祖籍波兰的玛丽 Mary 女士说，她看到这个游行感触很深。我完全支持这个三退，共产党无论在哪里只会带来苦难，在前苏联，在我的祖国，在古巴，在中国也一样，共产党破坏我们的传统，屠杀我们的百姓。玛丽女士也表示，退党最终会帮助中国人，退党已经表明了中国人已经看到了共产党的危害，他们希望改变，希望自由，希望回归传统。我被今天的活动深深地打动了。
日本熊本法轮功学员们利用2月23日到25日三天的时间，来到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那霸市，在冲绳县政府前十字路口周围进行了起诉江泽民联署活动，并面向中国游客讲真相促三退。特别是学员们打开横幅和使用扩音器向民众呼吁声援溯江联署，很多民众主动接过真相资料，并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溯江。一位六旬男士说，我从来不签名，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的签名，因为我了解了这个迫害是多么残酷，我不能不签名。当地报社琉球新报以呼吁停止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为题材，采访了熊本法轮功学员的联署活动，于2月27日登载。
芬兰患者医学杂志于2018年3月4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谁从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的文章。中国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和活摘器官再次引起了医学刊物的关注。欧洲议会2013年12月12日发布了一项决议案 2013-2981-RSP， 宣布中国从良心犯身上摘除器官为一直存在和可信的，呼吁欧盟及其他成员国解决中国器官移植问题，建议联合国及成员国谴责中共的器官移植，并向其民众通报此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肖家营村法轮功学员高素贞女士2012年6月因为签名营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年半，关押到河北女子监狱，遭受了各种精神侮辱和酷刑迫害，监狱逼迫她放弃信仰，导致多次命危抢救，监狱医院共向家属勒索3万多元。2017年1月5日保外就医，2018年3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64岁。
北京顺义法轮功学员柳艳梅2016年11月29日因邀请民众旁听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而被中共绑架，在通州看守所遭严重迫害，全身伤痕累累，头发被揪掉很多，精神受到刺激。2017年7月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柳艳梅在北京女子监狱命危。
湖南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彭时清、曾固、王庆生、林佳、索继燕女、刘曼妍女被非法判刑，其中彭时清被非法判刑9年。湘潭市公安局6102017年8月14日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彭时清等近20人非法抄家、绑架、构陷。彭时清上诉的材料也被当地高新区双马镇派出所扣押。
广东汕头市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蔡纯鹏被绑架， 非法关押70天，绝食抗议迫害，目前生命垂危。一个好好的年轻人被关押迫害得非常消瘦，面色苍白。据悉，澄海国安国保610攻坚法警察企图对他进一步构陷和误判。
江苏省太仓市法轮功学员实则会秦艳秋夫妇已被非法判刑3年半3年。实则会太仓市建雄学院教师曾七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判刑2次，共8年半。2017年1月底再次被绑架。秦艳秋曾被绑架6次，2000年3月被关进精神病院6个月迫害，2001年1月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2005年被非法判刑4年，2017年10月1日左右又被非法抓捕。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日至4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健康生活方式展，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很多民众感受到法轮功不同寻常的能量，并称赞真善忍是伟大的道理。一位大学副教授提到，3年前在展会上认识后得到了一本《转法轮》，阅读后使自己明显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已经开始学练功法了。一位女士谈到，上次在展会上看到真善忍使她印象深刻，指导看她做事时要做好，不能做错事。突然我开始清楚地明白自己做的不对的时候，停止自己，这是以前从没有做过的。
3月10号、11号，一年一度的新西兰奥克兰库姆表演展览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展位上挤满了人，腰鼓队的功法展示和表演让人驻足观赏。真善忍画展静静地讲述着在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潘妮和她7岁的孙女潘吉一起看了真善忍画展，并主动找工作人员询问了解法轮功。他还非常细心地给他孙女解释了什么叫迫害，还把每一幅画的注解读给他听。
3月初，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参加活动的师生们明白了真相，并开始学练法轮功。一位女教师说，我看到许多光，有美妙的色彩，法轮功太棒了。3月1日在大学的礼堂放映了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 有大约100名学生观看。水生生物系毕业的 Ricardo 说，纪录片让我了解到中国发生的暴行，没有想到一个政权会为了钱杀人，还将人体的器官明码标价，杀人取器官，更没有想到他们会杀害修炼法轮功做好人的人。他说，我们必须曝光恶行，让犯罪的人得到惩罚，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美国德克萨斯州2018年春季家居庭院展示会相继于2月16日至18日在沃斯堡市、3月2日至4日在达拉斯市举办。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两个展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及揭露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吸引很多有缘人驻足了解真相。身材高大的 Vice 先生是一家参展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与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说，我都一直相信我的人生中有一种使命，也有一个目的，我一直在寻找答案。今天当我看到你们展位上的真善忍3个字吸引了我，我非常想了解法轮功，相信练法轮功能使人进化和升华，成为更好的生命。 Wise 毫不犹豫地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3月3日和4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赫尔辛基举办的第六届瑜伽节展会。很多人经过法轮大法的展位时，都被祥和的气氛所打动，静静地看着功法演示。两天的时间里，有很多人前来学功。当芬兰人得知这么祥和的功法竟然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甚至学员因为不放弃而遭到迫害，他们很难想象，非常震惊。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烟台国宝构陷七旬邢玉华再次被检察院退卷。山东烟台74岁的法轮功学员邢玉华于2017年9月6日因讲真相被岐山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看守所已经6个多月了。期间邢玉华的老伴因此事诱发脑溢血，被送至医院抢救，至今还在康复中。邢玉华案曾被芝罘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到芝罘区岐山派出所。其家人曾先后到芝罘区检察院、岐山派出所找到相关责任人，讲明情况，要求放人。邢玉华也在看守所据理抗争。芝罘区国保和岐山派出所相关人员却罔顾事实，继续捏造证据构陷邢玉华，再次将卷宗递交检察院，目前被芝罘区检察院第二次将卷宗退回。据了解，检察院看守所都有意放人，但芝罘区国保却对一位74岁的善良老太太执意迫害。
冤狱九年，工资被扣，77岁老人反迫害初见效。赵玉兰今年77岁，是抚顺矿务局11厂退休职工，因向百姓讲法轮功真相，2003年被非法判刑五年，2012年又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共计九年六个月非法刑期。2016年9月25日，赵玉兰走出辽宁省女子监狱时75岁，迫害中已是家破人亡，孤身一人，无家可归。2017年11月的一天，抚顺矿务局11厂退管办给赵玉兰打电话，说社保基金有规定，退休人员服刑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因服刑期间不该开工资，得把你服刑四年半开的工资扣回来，才能继续领工资，因此通知你一下，从11月开始停发你的养老金。听到这个通知后，赵玉兰立即赶到单位，告诉领导，我修炼法轮功，我向人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我没有犯罪，法院对我的判决是违法的，是对合法公民的蓄意陷害，是枉法判决，不能因为我的信仰而停发我的养老金。领导说，社保基金有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无理的迫害，赵玉兰走上了上访维权反迫害之路。赵玉兰除了直接到有关部门上访讲真相外，还向上级有关部门邮寄上访信。3月6日，赵玉兰所在单位主管局抚顺市矿务局给赵玉兰打电话，让他到局退管办来一趟。赵玉兰到局退管办后，退管办负责人对他说，你不要再告了，上面督查让我们处理，单位尽快帮你解决，初步先解决暂时生活问题，每月给你开1600元。过程中这位领导的态度非常和蔼，一脸微笑。赵玉兰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事后赵玉兰表示，他还要找机会给局领导讲真相，只有世人都明白了真相，才能从根本上破除这场迫害。
长春市多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绑架。2018年3月7日，长春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当天早六点多，长春市绿园区四间村崔家营子70岁的法轮功学员金桂芝家有人敲大门，开门进来一群便衣，门外面停有十余辆车。这些人进门就四处翻东西，直到快十点，他们雇个马车把东西拉走了，包括四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多部手机。后来金桂芝的手机被归还，但里面的通讯录都没了，安锅工具和一套小锅盖，印有法轮大法真相的纸币约5-6千等等。金桂芝被拉到苇子沟拘留所，后因年老被放回家，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纪国祥被关押在苇子沟看守所。3月7日早晨，法轮功学员杨丽华被长春市公安局联合南关区民康路派出所等到家里非法搜查、绑架，家中电脑、打印机、耗材等均被警察抢走。3月7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冷凤玲被长春市公安局联合绿园区和平大街派出所等多个单位到家里非法搜查，冷凤玲被非法关押在第4看守所。3月7日上午，住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一小区的韩姓法轮功学员68岁遭绑架抄家。3月7日晚，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邵秀杰被长春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并抄家，手机被收走。
贵州水城县法院开庭，八旬老教师郑气自辩。法轮功学员马再珍原为贵州六盘水市一中退休老师，约80岁。2018年2月6日早上9点多钟，水城县法院对马再珍非法开庭。庭上，马再珍坐在审判庭的被告席上，精神很好，平静、端庄、慈善。审判长叫李建勋，书记员叫朱仲林，有两个陪审员、两个公诉人、一个律师。审判长问马再珍有何意见，马再珍说，我不要律师为我辩护，我的事情我会辩护。审判长李建勋立即宣布法庭纪律，然后是公诉人宣布马再珍的罪证。读完一本后，问马再珍认不认罪，马再珍说，我没有罪，我叫人行善积德，按真善人做好人，我没有罪。李建勋啪的一声拍打桌子，喊道，马再珍不老实不认罪，戴上手铐。一警察把马双手用手铐铐上，但老人很平静，没有害怕。当公诉人读完后，李建勋又叫马再珍认罪。马再珍仍然平静地说，我没有罪。李建勋很粗鲁地说，马再珍站起来。马再珍问，为什么要我站起来？李说，辩论开始，你讲吧，但不许讲法轮功的东西。马再珍说，我因为宣传法轮功的东西被你们当成被告，在法庭上不准我讲法轮功，那要我讲什么？刑事诉讼法第3章第35条规定，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你不让我讲，那就是蔑视宪法，对抗宪法。李说，那你讲，但要简单。马再珍说，我原来病多，两脚膝关节严重骨质增生，两腿弯曲不能行走，每月医药费是30000多元。有人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我听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练，只练2个星期，双腿变直，全身病状彻底消失。啪，李又不准马再珍再讲法轮功的东西。马再珍说，那我讲法律可不可以？李说可以。马再珍说，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我信仰法轮功是受宪法保护的，不应该受审判，审判我就是践踏宪法，破坏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那么我做资料、传单、书籍等都是受宪法保护的。啪，李又拍了桌子一下，不准马再真说下去，并宣布辩论结束，叫辩护人。辩护人是法庭找的，其实不是替马辩护，是为他们辩护。马再真不承认，叫辩护人讲。辩护人宣读他自己写的判决，判马再真1年0.6个月到2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接着审判长李建勋宣判马再真2年的有期徒刑，念完就逼马再真签字。马再真说，我不承认这样的法庭，中国刑法总则中明确指出构成犯罪要有4个要素，缺一不可，你们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就强制我签字，我不会签的，这是荒唐的糊弄。马再真拿起包就要走，被公安警察叫住，带到县医院检查身体，血压显示170，可拿到手中是160。家人说血压被改了，170改成160，他们不承认，家人要求重做，结果仪式上显示是179。检查内脏，医生检查时大声地喊，老人家你有胆结石呢。检查完，马再真被带到看守所，看守所的人一看病单说病情严重，岁数又大，拒绝收押，马再真就回家了。公安还叫马再真签字，马再真拒绝了。
太原三位法轮功学员当庭讲真相，家属辩护。2018年3月6日，太原市杏花岭区法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田云飞、薛富贵、连素兰非法开庭，三位律师和一位家属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三位法轮功学员当庭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获得健康的身体和成为一个好人的经历。田云飞今年53岁，薛富贵70岁，连素兰81岁。2017年7月17日被龙潭派出所绑架，田云飞被非法关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连素兰、薛富贵被监视居住。3月6日早上，杏花岭法院门口周围比原来多了很多警察和便衣。庭上，薛富贵的辩护律师指出，太原市龙潭派出所将这三人扣押期间，对70岁的薛富贵老人进行变相刑讯逼供，不让其喝水，不让上厕所。连素兰的家属辩护人指出，80岁的老人作为信仰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并没有危害社会，没有破坏法律的实施，反而是在生活中，连素兰老人无论对待子女还是他人，都坚持做善事，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连素兰老人没有违反法律。三位法轮功学员当庭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证实大法的美好。
严正声明，本周19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法弟子的家属也要做好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的家属。我是一名下岗工人，今年60岁。我老伴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一粒药也没吃过，身体可好了，我很支持他练功。他按真善人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我看过转法轮，也听过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说，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 我和儿子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大法教弟子做好人，我虽然不修炼，但我也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我懂得了善恶有报的理，我心里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从2004年就下岗了，我是个闲人，每天除了帮着弟弟看屋，早晚都出去散步，看见谁家有事了，我都尽量帮忙。我被众人称作是个见义勇为的人，还被推选为社区信息员，每月有200元补助。一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由于天黑也没注意脚下，差一点就掉进马葫芦里，也就是马路上的下水道。那个马葫芦的铁盖白天还在那里，显然是被偷走了，如果不处理，再有人路过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去。我就拿起电话找到有关部门，请他们来处理。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来人处理了。有一次早上散步，发现对面八楼楼顶边的墙皮马上就要脱落，很危险，于是我就一边打电话找物业，一边站在旁边看着过往的行人，等到7:30有人上班了才来人处理。一天上午8点多钟，我走在菜市场附近的路上，发现不远处一平房院里正在往外冒烟。市场里的人都说，那烟冒了有一会儿了。我当时脑子里一下就闪出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说的一句话，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我马上向那边跑去，到那一看，真是着火了。这家屋里没人，原来那家住着80多岁的老两口，靠捡破烂为生，早上捡了一条棉被，就卷起来放在了屋子的窗台上，被子里边有个没熄灭的烟头，老两口没注意到，就又出去捡破烂了。烟头的火慢慢的把被子全烧着了，窗户上钉的塑料布都烧没了，木窗框都冒着浓烟。眼看大火马上就要起来，我使劲喊人救火，心里求大法师父帮忙，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跑过来几个人，大家一起把火浇灭了。这样的事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感谢大法师父的教诲，在关键时刻脑子里能想起您讲的话，让我做一个好人，能为大伙做点好事和善事，我会永远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人心与因果，扬州市610头子倪星瑜遭恶报被立案调查。2018年3月2日，江苏省扬州市610头子公安局副局长倪星瑜遭恶报，因涉嫌严重违法被取消退休待遇，立案调查，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倪星瑜在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祸及全家。妻子身患癌症长期住院，儿子离婚，儿媳妇家人一直在告他贪腐。倪星瑜，江苏晋江人，1998年5月至2007年3月任扬州市公安局副局长，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任扬州市市委610办公室头目，2007年3月至2014年5月任淮安市公安局局长、市委稳办主任等。2017年12月15日倪星瑜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2018年3月2日倪星瑜被立案调查，目前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倪星瑜曾在江泽民老窝扬州市长期任610头子公安局副局长，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倪星瑜不折不扣地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据明慧网报道，多年来扬州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包括被非法判刑、劳教、拘留、关精神病院、迫害洗脑、开除公职、经济搞垮、任意抄家、株连家人，手段残酷阴毒。
一个大法弟子家属的自述。大陆来稿，我媳妇修炼法轮功近20年了，因为从她身上的变化看到了大法能改变人，所以我很支持她。虽然1999年720后曾经有过一点怀疑，练功前她身体不好，和我父母关系紧张，和我嫂子之间也经常吵吵闹闹的，练功后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孝敬父母，善待他人，对家庭负责，身体也健康了。99年法轮功遭到无端的打压，他做正式大法的事实，我有点害怕。我有时支持他，有时反对，有时看到他做的和大法师父说的有差距，就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你好好练吧，你还早呢，意思是差远去了。他让我练，我常说我晚练几年也能赶上你们，其实我只是片面的看待他们，只要看到他们一点不足就说你们还早着呢。有时他看到我的语气和语言不敬大法就急哭了，也不再和我说话了，怕我再说不敬大法的话。有时我也很佩服他们，我媳妇做的有些事我都自叹不如，我心里服，可嘴上不服。比如她肯给我大哥道歉，一日三餐侍奉我母亲，连本村的人和我妈都说我找了个好媳妇，都认同法轮功是个好功法。2017年12月17日，我闲着没事在家待着，妻子给我读《明慧周刊》上的文章，让我听。内容是一个白血病患者在医院看病，钱花完了，病也没好，只好回家。有个练功人教他练功，最后病痊愈了。我觉得不可能，我就和他理论。在我思想中，我知道白血病即血癌，在医学上是不可能康复的。我就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听说白血病能好的？你说练功好了，谁信呢？你见过吗？大概过了4-5分钟吧，我就感觉头疼，腰也疼，头疼得很厉害。我立马感觉到这是刚才说的话不对了，现世现报了。我马上给师父上香，向师父认错，并说以后再也不说对大法不敬的话了。哎，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头就不疼了，但腰还疼得更厉害了，就好像要断了一样，躺在炕上就起不来。在以前我虽有过腰疼的毛病，但都是轻微的，而这次疼得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于是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临睡觉前希望明天能起来就行。第二天早晨，我在被窝里试着动了动腰，腰一点也不疼了，师父给我治好了。师父没有不管我，知道我是诚心的悔过了。假如我当时把腰疼当成是偶然的，很有可能就瘫了，再也坐不起来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后怕，同时也知道人不能信口开河，不敬大法是多大的罪啊。我以前对大法和期刊上说的持怀疑的态度，都是我不信神的缘故。经过这次亲身经历，我真的从内心深处知道了大法的神奇。诋毁大法是要遭报应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是谁给他们治好的病？作者沁云。明慧网2018年2月24日文章，看完转法轮，病就彻底好了，中。作者本人、他姐夫、最好的朋友、外甥女以及身边许多人患有医院无法治愈的病。因为看了转法轮， 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就彻底好了。作者不由发出感叹，我没有见过法轮功创始人，到底是谁给我和他治好的病？谁能给我解释清楚？没有人。那只有一个解释，转法轮是一本神书，神再现了人间，神迹展现在了中原。法轮功是多少人绝处逢生，道德精神升华，挽救了多少家庭，创造了多少人间奇迹，给多少人带来了幸福啊，难以计数。河北法轮功新学员陈庆和50岁，2016年7月7日查出患骨癌，手术可能高位截瘫，7月9日卧床不起，疼痛就像尖刀在受伤的骨缝里往外剔，又像巨石碾压在酥了的骨头上，疼得甚至连哭都不会了，撕心裂肺。修炼法轮功的大姐给他送来转法轮和绝处逢生，他几乎哭着读完了绝处逢生的每一个故事。第二天一口气看了几十页转法轮，身体没疼，久违的舒服让他睡了头一个香觉。三天后他放弃了所有的止疼药中药，七天后就基本好了。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鼓励下，陈庆和更坚定了按照真善忍法理修炼的信心，身体恢复很快。他说，大法给了我神奇的力量，大法延续了我的生命，我要把这奇迹讲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北岗镇道池村法轮功学员高文志72岁，原葫芦岛新场党校教师，修炼前曾患乙肝、鼻炎、中耳炎、腰痛两种癌症，医院大夫都宣布没救了，活不了一年了。1995年修炼法轮功，半年后所有疾病不治而愈，身体比年轻时还好。然而因兼修大法，高文志遭冤狱迫害七年，2017年6月又因控告元凶江泽民再次被绑架，冤判四年半。他曾用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义务为父老乡亲修路3000多米，村民们都用法轮大法好跟他打招呼。他被抓后，150多名村民纷纷签字按手印证明他是好人，要求无罪释放。为什么中共残酷打压下仍有许许多多人如高文志这样历经苦难不动摇，矢志不渝做好人？为什么中共残酷打压下仍有许许多多人如陈庆和这样源源不断走入大法修炼？为什么中共残酷打压下法轮功不但没被打倒，还红传全球五大洲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怎么有这么大的感召力？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唐开局修炼法轮大法前形同废人，脾气也异常暴烈，修炼后脱胎换骨的身心巨变令人震惊。她丈夫说，我都被感动了，所以我把烟酒牌都戒掉了。只有真理才能这样启迪正念，让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身心健康。只有真理才能这样震撼人心，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任何打压都是徒劳。法轮功这样一部利国利民的高德大法，本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却被中共邪灵污蔑迫害，是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哀。希望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讲真相，慈悲救人的高尚善举，能起悟更多人的正念，勇敢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中共邪教，扬我中华正气，得到法轮大法的福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是修炼的根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8日。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一层什么隔着，学法练功都没有明显的感觉和变化，甚至还翻出许多不好的念头，如色欲之心，对其实的执着心等。在工作中也时不时的出现争斗心，身体上也出现各种病业的表现。静下心来认真向内找，究其原因着实吃惊，心里一直掩盖着对结束时间的执着，特别对动态网关于2017年的种种新闻预测和评论等，不知不觉的成了每天必寻看的内容，看不到还感觉很失落。前几天练静功到最后腿格外疼，听最后的音乐每一个音符都感到很长很长，怎么还不结束？其实练功音乐的时间一点也没增加，而是自身的业力所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目前我们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不就是如师尊说的一样吗？更何况这段时间是以师尊巨大的承受延长而来，留给我们尽快修到位，多救度众生的啊，这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关于时间的问题，师尊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讲给了我们，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没修好自己，应该救度的众生没能救度，师尊以巨大的承受留给我们修好和提高的机会，自己却以人心来认识，希望尽快结束，行动上表现的是消极等待，表现在常人中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如早上晨练，突然有几次妻子认为叫醒的闹铃影响了他的休息，对此我自己不是向内找，不是站在对方的感受上考虑，而是一味地强调自身的需求和理由，结果是互不相让，言辞激烈。过后认真想想，晨练是我们的必修课，怎么还依赖一个小小闹钟来叫醒自己呢？神会用闹钟提醒自己吗？闹铃声吵到别人，不就是对他人的伤害吗？于是我取消闹钟设置，睡前给自己提个醒，明天早上一定按时起，并请师尊加持，结果在该起的时候就醒来，摆正了思想，一切又变得和谐了。年初突然出现痛风病业症状，好长时间好不了，这期间表面上好像正念很足，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其实在内心却掩盖了很强的人心。一是我只要学法练功，病业就消了，仍然当成是病，并把学法练功当成了治病的手段。二是时间一长效果不明显，就想师尊是不是不管我，这种心态是严重的不敬师敬法，把自己应该做好的当成和师尊讲的条件，而不是从内心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其实只要对照法，静下心来向内找，就能找出一大堆的人心，如对吃肉的执着，怎样让生活再舒适些的欲望，甚至还想到退休后如何安排退休生活等等。在学驾驶的过程中，用常人的手段给教练买饮料烟，以换取教练的照顾等，这些行为以严重偏离法而不醒悟。修炼无小事，平时不注意点点滴滴在法上，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就出现大的问题。而对不修炼的常人来讲，看到这样的状态，对真相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而做好了，对常人明白真相会起到积极而正面的影响。前一段有几次同样出现痛风的症状，妻子很担心，我摆正心态告诉他练完功就好了，结果第二天就完好如初，直到现在他还在向别人讲这几次神奇好了的事。再后来又出现过类似胆结石症状的疼痛，疼得大汗淋漓，当时坚定一念，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切由师尊说了算，并请师尊加持打坐练功，结果进入了以往从没有的入定状态。出定后 打坐被论语和能记起的红银中的诗句，不知不觉疼痛烟消云散。后来也出现过几次反复，但疼痛的程度已比前面轻很多了，而且只要心性守得住，在较短时间内就消失了。心性若有放松，不舒适的状态就会延续较长时间。修炼人只要做到信师信法，世尊一定会给我们做主，一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在信师信法表现不足的方面，还体现在讲真相救度世人上，长期以来一直不能突破很坦然的面对面讲真相，好多机会都因人心阻拦而失去机缘。其实每次都是师尊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的，只是我们动动嘴而已。记得有一个客户在谈业务的间隙讲他对神佛的一些认识，我感到他是有缘人，但碍于旁边有人没有明确地讲清真相。他走后我一直很懊悔，因为业务已结束了，他这一去可能就再不会来了。结果不长时间他又和另外一个项目经理一块来了，接受上次教训突破人心讲，结果另外一个人因故离开，只有我俩在一起。我从师尊讲给我们对神佛道的认识，到大法被迫害真相，到三退，明白了真相的他高兴地直说谢谢。和他一起来的也是过去业务上的合作伙伴，我心生一念，今天也要把真相给他讲明白。当他准备走的时候，却因一件事与我单独谈，于是给他讲真相和做三退都很顺利。在讲真相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只要我们去做，师尊一定给我们智慧和能力。例如对信神的人，我们用无神论和有神论对人的来源的认识来起悟他的本性。有神论认为人是神造的，修好了做好事了就会得到神的护佑，百年后可能就会到神的世界。而无神论认为人是动物进化来的，是高级动物，加入党团队时宣誓把生命交给他，百年后一定进入畜生道。更何况他迫害宇宙大法，后果更惨。许多人一听就明白了，立即同意三退。看到有些人家里车里等挂毛膜等人像，告诉其如何不好，别人还不接受。如果用中国传统的理念讲，一般家里谁也不会把死人像挂出来，即便是仙人也是在堂屋里供奉。而毛膜等，你不管认为它是什么，死了就是死人，挂死人像也太不吉利了吧。更何况他们本身就反神佛，还指望来保佑你，你不是笑话吗？这么讲效果非常好，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此时再进一步讲真相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修炼了这么长时间了，回顾以往的一切，语法对我们的要求和期待差得太远，和其他同修相比差距还很大。没有做好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信师信法没有达到100%的程度，敬师敬法没有达到一个弟子应该达到的标准。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唯有多学法，按法的要求归正自己的一切，去完成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以上个人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9日。我是80后，为了寻找所谓的幸福，2010年和丈夫离异，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时心情暴躁，处理问题极端，只要孩子犯了错误说了不管用就动硬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手狠，很少想到孩子内心的感受。可以说他已经成了我的出气筒，渐渐的在孩子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2011年年底，我有缘走进了大法修炼，师父的慈悲让我感激万分，下定决心好好修炼，弥补过去的错误。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和丈夫的离异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自私，只顾自己的追求，不顾孩子和双方父母的感受，他们是无辜的，我觉得太对不起孩子了。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有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我选择和丈夫复婚，我们三个人又生活在了一起。修炼大法后，我给孩子念法听，他第一次听法的时候眼泪直流，在渐渐的学法中，孩子和我说，妈，都是你害了我，如果我从小就听法的话，绝不是现在这样的。听到孩子的话，我内心有种深深的罪恶感，是我对不起孩子，我向孩子道歉，说，儿子，以前是妈妈不好，现在妈妈修炼了，以后不会再那样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一定会改，要是我还没有发现错误，你就给我指出来，帮着我改，希望你能原谅妈妈。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抓紧时间多学法，赶快补上，还来得及。儿子懂事的点点头，岂知那深深的积怨怎是一句道歉的话就可以解决的，伤害孩子造下的业力是需要一点点偿还的。所以后来他一直都很排斥我，很少和我交流，班里有什么事回来也不说，问他也不告诉我，学校有什么情况得从别的家长那里才能知道。孩子不仅和我没有亲密感，他自己也很孤僻，出去玩也放不开，很少和小伙伴交流，看到别的孩子天真纯真的笑容，我的内心苦不堪言。开始时一直在埋怨孩子不和我说心里话，和他爸一样太有主见，后来通过向内找才发现是自己的过错，导致孩子对我的不信任不认可。幸运的是我们有师父有法，孩子坚持听师父讲法，慢慢的一切都发生了转变，孩子的性情也不那么孤僻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性格慢慢的开朗起来，连亲戚也说孩子变得开朗了，我也看到了孩子明显的变化，真是谢谢师父，我险些把孩子给毁了。在带好小同修的过程中，也是人心不断，矛盾重重，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孩子的作业上，现在大部分学校要求孩子的家庭作业要家长判，每天做完作业后做错的都得讲一遍，开始时孩子做错了题给他讲也不听，他说我没错，我们老师就是这么讲的，好几次下来他都是这个态度，我很生气，质问他为什么错了不敢承认呢，男孩子应该敢做敢当的呀，他依然盛气凌人，一副我就是不改你能怎么地。那时他对我这个妈妈很不尊敬，说话连妈也不叫，你来我去的还经常顶撞我，这时的我已经守不住心性，大发雷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师父见我不悟，就派同修来帮我，告诉我孩子是面镜子。是啊，孩子是我的一面镜子，他的反应不就是我的真实写照吗？向内找，看到自己也是一副趾高气扬傲慢自大的形象，老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自己是好的，真是太可怕了，都是我的原因造成的。再看看师父对自己的慈悲，不管犯了多大的错，没有埋怨过我们，都是加持鼓励，我也应该学师父那样帮助他，不是要求他。我转变了观念，发现他在做错题时，我和他说这道题妈妈认为是这样做的，仅供你参考，明天去学校你可以问问老师或者同学，最后对错就不用告诉我了。经过几次之后他也不那么杠了。说来神奇， 我学大法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上学时学过的东西想起来了。一次有一道题他不会做，我按照自己的思路给他讲了一遍。过了两天，孩子和我说，妈妈，你那天给我讲的那道题，我们老师用你的思路给我们全班讲了一遍。其实我还以为给他讲错了。儿子说，老师把计算过程写了半个黑板，没有你的简单。老师又把我的做题步骤，也就是你讲的方法，也讲了一遍，说我这种方法简单。听到这些，我也挺吃惊。这是他第一次反馈作业信息，看得出他很高兴。没想到自己的妈妈也有这本事。从那以后，他不再坚持自己没错了。起初，孩子学习不用心，字写得也很潦草，思维不能跟着老师转，说了也不听。一张纸上同样的两个字，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让人无法理解。我往往在这个时候很难守住心性，这也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反观自己，为什么被触动得这么大？是因为我有同样的毛病存在，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反应。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的修炼，何尝不是如此啊？学法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溜号，学法不得法，做事情求快，而不能保证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主意识不强，有时清楚，有时糊涂，原因还是出在我这里。自从开始背法后，小同修的这种情况也好了很多。若是自己做不好，孩子也给耽误了。大法弟子带好小同修，责任重大呀。2012年年底，我被迫失去工作，后来就没有再上班，孩子也不用吃小饭桌了。我一直在家，一日三餐，伺候丈夫上班，孩子上学。暑假寒假除了补课外，我一直都陪着他，一点一滴的渗透，有时间就学法，我们俩一起成长。去年寒假，孩子的表现极差，学法坐不住，贪玩，不练功也不发正念，还看上了电视，说得轻了不听，说重了跟我急，发正念也不管用，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对立，我很着急，不知该怎么办。静下心来，想想师父对我们的态度，只看优点不看不足，我也应该放下人心和观念，就看孩子好的一面，他的一切不正确表现都不是他，一概不承认。小弟子有师父管着，只要我的人心和观念不起作用，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我硬拉他发正念后，师父让他看到很多东西，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九天发正念下来，师父给他演绎了一个关于宝瓶的完美故事。第一天发正念，师父给了他一个宝瓶，告诉他这个瓶子可以收妖怪，但是一个星期不用就碎了，只不发正念。小同修很高兴，是师父在鼓励他坚持发正念。我要求他每天发一次，后来每发一次正念，宝瓶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威力也越来越大，收的妖怪也越来越多，瓶子的图案也会发生变化。好奇心牵引着他，连着坚持了几天，但是师父的要求也很严格，后来成了三天不用就碎，最后一天不用就碎。过程中，小同修几次想放弃，不想再坚持了。师父加持，我也好言劝说，正念加持，孩子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压力和喜悦并存。第九天，师父把宝瓶赐予小弟子，宝瓶上多了八个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八个字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激励着我俩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暑假期间，小同修每天坚持听一讲师父讲法录音，学了20本师父的各地讲法。六年级开学后，老师给他调了座位，还换了最好的老师接班。孩子回来后高兴地告诉我，妈，我的周围都是好学生，我的语文不好，而我的同桌是全班语文第一名，真是太好了。感谢师父一路的慈悲加持与呵护， 启悟我和小同修人生道理，修炼法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